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说起来也是非常可笑，就是笑林的笑哈。
讲起来好像很好笑。
在过去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的美国政治这样子的开明，文化这样的进步。
讲起来过去的时代没有好像今天的美国政治这么开明，文化这么进步。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世界所有民主国家的楷模，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所有世界民主国家的楷模。
但是总统的选举已经一个月过去了，我们还不晓得谁做总统。
总统的选举就快一个月过去，我们还不知道谁是总统。
更可悲的是大部分的美国人根本都不在乎谁做总统。
更加可悲的就是大部分的美国人根本也都不在乎谁做总统，
因为我们根本不晓得谁对谁错。
因为我们不知道谁对谁错。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是非不明的时代。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是非不明的世代。
2600年前先知哈巴谷也有同样的困惑。
2600年前先知哈巴谷也都有同样的困惑。
我们再打开哈巴谷书，我们来看第一章。
我们再次打开哈巴谷书，我们来到看哈巴谷书第一章。
如果是两节上下两节的圣经是在1099面。
如果你的圣经是上下两节的，是在旧约圣经1099页。
哈巴谷书第一章第四节。
哈巴谷书第一章第四节。
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民公理显然颠倒。
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二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
哈巴谷是生在一个是非不明、公理颠倒的时代。
哈巴谷是生在一个是非不明、公理颠倒的时代。
那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人所灭亡。
那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人所灭。
南国犹大也岌岌可危。
南国犹太亦都是岌岌可危。
因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正迅速的兴起。
因为加勒底人即是巴比伦人好迅速咁样兴起。
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推翻了亚述帝国，也扶贫了埃及国。
因为好短嘅几年之内佢就打平咗亚述国，亦都复述咗呢个埃及。
所以在主前605年他们攻破了耶路撒冷，就把犹大国变成巴比伦的一个附庸国。
所以从公元前605年他们打倒犹太耶路撒冷，就将犹太人变成一个附庸国。
即便犹大在这样衰败的情况中，但是他的国家里面仍然充满了许多不平的事。
虽然犹大当时在这样的衰败的情况当中，但是国家里面仍然充满了很多不平的事。
他们的贵族欺压自己的同胞，
贵族欺压自己的同胞。
所以哈巴谷他是一位爱国忧民的先知。
哈巴谷是一位爱国忧民的先知。
虽然他所传的信息没有人愿意听，他还是讲。
虽然他传的信息没人愿意听，但是他继续这样讲。
在第二章第一节他说，
在第二章第一节他说，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守望所是 城墙上面一个高的地方。
守望所是城墙上面一个高的地方，
是可以看到很远敌军的动态，
是可以看见很远敌军的动态的。
所以当众人都休息的时候，那个守望者就要站在望楼上来观察敌军的动态。
所以当众人都休息的时候，这个守望者就要站在守望台上面 来观察敌军的动态。
哈巴谷他说，我愿意做一个守望者，立在望楼上来替我们的众百姓观看。
哈巴谷说，我愿意做一个守望者，立在守望台上观看，来到为我的众百姓观看。
在那里我要替我的百姓寻求神的心意。
在那里我要替我的百姓寻求神的心意。
我们今天有没有哪一位做愿意做守望者？
今天我们有没有哪一个人愿意做守望者？
当这一个世俗化的潮流在冲击着我们教会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做一位警醒的守望者？
当这个世俗化的潮流冲击着教会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做一位警醒的守望者？
你愿不愿意忠心的在望楼上祷告，让教会能够持守真理，行在神所喜悦的道中？
你愿不愿意站在守望台上，忠心地来祷告，让教会可以持守真理，站在神的正直当中？
哈巴谷他向神大胆地提出两个问题。
哈巴谷他很大胆地向神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章第三节，
在第一章的第三节，
他说，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跟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
他说，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争斗的事。
从古到今，世界上的人都是在问同样的问题。
从古到今，世界上面的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
他说，如果上帝是存在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多不公平的事？
如果上帝是存在的，为什么这个世上充满了这么多不公平的事呢？
因此有许多的怀疑主义者，他们就说没有神。
因此有很多怀疑主义者，他们就会说没有神。
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多的苦难、不公平、罪恶的事情，神他不管，他是不存在。
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很多苦难、不公平的事，神他不管，那自然是他不存在呢？
那么我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图表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图表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如果上帝是全善全能的，
如果上帝是全善全能的，
那么人间又有许多不公平、苦难跟罪恶的存在，
而人间也有很多不公平、苦难和罪恶的存在，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可能有三种答案。
可能有三种答案。
第一种答案就是，也许上帝他是不存在。
第一个答案就是说，或许上帝他是不存在的。
因为有两种的推论，如果上帝是全能的话，那么他一定是非常的残酷。
因为有两种的推论，第一就是，如果上帝是全能的，那一定他是很残酷的。
要不然他为什么容许苦难临在世界上？
要不然为什么他容许苦难在世上呢？
或许他喜欢看人受苦。
或许他喜欢看人受苦。
那么第二种可能呢？也许神不是善良的。
第二种可能的，或许神根本不是善良的。
也许神不是全能的。
或许神不是全能的。
他对于苦难他没有办法。
对于苦难他没有办法。
所以就人类间就让他去充满了苦难。
咁就容许人类让佢充满苦难。
这个推论的结果就是神并非全能或者全善，那么不合这个前提，所以神不存在。
这个推论就系话神又唔系全善又唔系全能，咁样唔符合前提，所以话神唔存在。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有些人说苦难是不存在的。
第二种可能性有啲人话苦难根本唔存在。
好像，从远处看像是一团蛇在那里，
从远处看好像是一团蛇在那里，
但你走近了一看原来是一团绳子，
如果你走近一点，只不过是一堆绳。
所以罪恶是一种人思想中的产物。
所以罪恶只是人思想中的产物，
它根本是不存在的，
根本不存在，
只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而已，
是在于你向哪个角度去看它。
所以佛教它才会说要人要修炼，把心修炼成一种空的境界。
所以佛教甚至说人要修炼，将自己的心修炼成一种空的境界。
既然你成了佛，就无所谓苦难的存在。
既然你成为佛，那就无所谓苦难的存在。
那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手指放在嘴里面咬一下。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手放在嘴里面咬一下。
哦，好痛。
你一咬你说，哎，好痛啊。
苦难还是真的。
苦难总是真的。
第三种可能性呢，是事实上罪恶跟苦难是存在，神也存在。
第三种可能性呢，就是事实上罪恶和苦难的确是存在，而神也都存在。
神跟罪恶或者是跟撒旦并不是平等的。
神同罪恶或者是神同撒旦并不是平等的。
好像有一种二元论的讲法。
好像有一种二元论这样的讲法。
神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他容许罪恶的存在有必要。
神有两种的可能性，第一就是他容许罪恶的存在有他的必要。
第二是罪恶有一定的期限。
第二就是罪恶有一定的期限。
换句话说，神现在还没有处理这个罪恶。
换句话说，神现在只不过是还没有处理这个罪恶。
那我们来看一看，当哈巴谷向神提出这个困扰的问题的时候，神怎么回答？
我们看看，当哈巴谷向神提出这个困扰的问题的时候，神怎样向他回答呢？
我们再看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
我们再看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
耶和华说，你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
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
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他们是非常凶猛的人。
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是非常之凶猛的。
当犹大国在亡国之际，社会上仍然充满了不公平的事情。
当犹大国在亡国之际，社会上仍然充满很多不公平的事。
神就对犹大人说，他说，你们要承受自己罪恶的结果。
神就对犹大人说，你要承受自己罪恶的结果。
换句话说，人的苦难是因为人自己的罪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人的苦难是因为人自己的罪恶造成的。
所以苦难是罪的一个结果。
所以苦难是罪的一个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600万的犹太人被希特勒屠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600万的犹太人被希特拉屠杀。
我们都会问这样的问题，说神为何容许这样子，为什么神不保护犹太人。
我们都会这样问，为什么神容许这件事，为什么神不保护犹太人。
但是神并没有杀犹太人，是希特勒杀的。
不过神并没有杀犹太人，是希特拉杀的。
希特勒为什么要杀犹太人？
希特拉为什么要杀犹太人？
也许犹太人他们很会做生意，引起了德国人的妒忌。
或许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引起德国人的妒忌。
当希特勒崛起的时候，德国人纵容他，他们不相信希特勒会杀犹太人的。
希特拉他崛起的时候，犹太人德国人很纵容他，不相信他会杀犹太人。
今天还有人不相信有大屠杀这件事情。
今天还有人不相信会有大屠杀这些事。
神说，他说，我行一件事情，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但你们总是不信。
神说，我要做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总是不信。
几百年来，神一直派先知到犹太人当中，告诉他们说，神要审判，神要审判，神要审判，但是他们不信。
因为几百年以来，神一直差派他的先知到他百姓当中，说神要施行审判，神要施行审判，神要施行审判，但是他总是不信。
许多的苦难，其实我们是可以避免。
很多的苦难，其实我们可以避免的。
但是因为我们不信，所以我们就把自己陷在苦难中。
但是因为我们不信，所以我们就会将自己陷在苦难当中。
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不相信希特勒会迫害他们。
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不相信希特勒会迫害他们。
只有一少部分的人他们相信，所以他们就早就离开了德国，包括爱因斯坦。
但是只有少部分的犹太人他们相信，他们早就离开德国，包括爱因斯坦。
今天如果你我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我可以告诉你，他一定要审判罪恶的事。
今天如果你我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我可以告诉你，他一定会审判罪恶的事。
所以我们愿意及早的悔改来归向他，这是得救的路。
所以我们愿意及早的悔改来归向他，这个是得救的路。
不然我们会承受更大的苦难。
不然我们会承受更大的苦难。
哈巴谷他向神问第二个问题。
哈巴谷他向神问第二个问题。
在第一章第十三节。
在第一章的第十三节。
他说，神啊，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更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他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哈巴谷说，他说，我明白人的罪是需要受审判，但你为什么用那个坏人来刑罚似乎是比较好的人呢？
哈巴谷说，神啊，我明白你是公义要施行审判的，但是为什么你会用一个比较恶的人去审判似乎是比较好一点的人呢？
这样岂不是说你是祝福恶人惩罚义人吗？
那岂不是说你祝福恶人惩罚义人呢？
当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我们念得非常的辛苦，给教授干各样的活。
当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读得很辛苦，我们要替教授做各样的事。
但是在学校里面，教授把我们都当作廉价劳工。
在学校，教授将我们当作是廉价劳工。
所以不给我们毕业。
有时就单年容许我们毕业。
好，等到你毕业了，好不容易可以毕业找工作，但是又找不到，因为需要绿卡。
等你毕业了，好不容易毕到业，但是找工作又找不到，因为找工作需要绿卡。
没有绿卡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申请不到绿卡。
没工作你找不到，没绿卡找不到工作，但是没工作又申请不到绿卡。
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工作，每一天早上早起摸黑的工作，非常的辛苦。
到底后来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每一天一早摸黑地要去上班，很辛苦。
但是每一次升迁的时候又轮不到我们。
但是每一次升迁又好像轮不到我们。
那一些能力比我们差，那些只会吹牛的老美，他们一个个爬过我们的头往上去。
但是那些能力比我们差，只会吹牛的老美，好像一个一个比我们爬在我们之先。
有的时候我们难免我们会问这样的话。
所以有时我们难免会问这样的说话。
我们说，神啊，那些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
神啊，那些行诡诈的，为什么你看着不理呢？
真的，这世界上好像充满了各样行诡诈的人。
的确，这个世界上好像充满了各样行诡诈的人。
但是他们可以中 lottery， 他们可以发大财，为什么神不管？
但是他们可以中彩，可以发大财，为什么神管呢？
哈巴谷很苦恼，所以他就上守望楼去祷告。
哈巴谷他很苦恼，所以他就上到守望楼在那里祷告。
神的话就临到他。
神的话就临到他。
第二章第二节。
在第二章第二节。
神对他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
神对哈巴谷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
请注意神的话，他说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
请注意神的话，他这里说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
换句话说，神那里有一个时间表。
换句话说，神那里有一个时间表。
神容许这些罪恶、这些苦难的存在，但他不会让它永远的存在。
神容许这些罪恶苦难的存在，但神不会容许它永远存在。
它有一个期限，这个期限让这个苦难的存在是为了要训练考验我们。
它有一个期限，这个期限是为了要训练考验我们，
叫我们能够投靠它，
叫我们能够投靠它。
当这个期限一过，神就会惩治那些更恶的人。
当这个期限一过，神就会去惩治那些更恶的人。
因为神的时间不同于我们的时间，
因为神的时间不同于我们的时间。
在我离开德州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卖不掉。
当我离开德州的时候，我们本来住的一间屋卖不出去，
所以我们只好出租。
我们就只好出租。
那么头两年还好，这个房客都蛮好的。
头两年我租出去的房客都挺好。
第三年换了一个房客。
第三年换了一个房客。
最初他还好，他都按月的交月租。
起先他还挺好的，按月交租。
慢慢他就越拖越迟，越拖越迟。
慢慢就越来越拖越迟。
那么每一次我跟他要钱的时候，他就找各样的理由。
每次要问他租的时候，他就会找各样的理由。
最后他是说他要买我的房子。
最后他说他要买我间屋。
所以他说他没有钱呢，他就要用这个月租呢来存一些做 down payment。
但因为他没有钱买屋，所以他要用本来要交租的留起来作为他的。
你知道我这个人也不容易上当。
咁我都唔系好容易上当噶。
但是他跟我说他是一位牧师。
但系佢同我话佢系个牧师。
我也打电话去问他是一个黑人教会的一位助理牧师。
咁我打电话去问，的确佢系一个黑人教会嘅一位助理牧师。
所以呢，我就等他等啦，又等了好几个月。
所以我就等佢，又等咗好几个月。
我也去查，他也确实在申请贷款。
咁我亦都去查过一下，发觉佢的确喺度申请借钱。
后来那个贷款我知道是申请不过了。
后来我又知道话佢申请借钱借唔出嚟。
那么我就要求他能够多少付一点月租。
咁我就要求佢话最低限度要交一啲嘅租啦。
他答应，但是都不做到。
佢答应我，但系又从来都冇做。
最后我生气，自己病胃病都气出来了。
最后我就好唔高兴，病到胃痛。
那么两个牧师谈不拢，只好找律师。
两个牧师讲唔掂，结果就去揾律师。
那最后他搬走了。
最后佢搬走咗。
搬走以后，他差不多欠了6000多块钱。
搬走之后，佢差唔多欠咗6000几。
他不但搬走了，他还把我的洗衣机、剪草机也搬走了。
佢唔单止搬走咗，将我嘅洗衣机、剪草机都搬走咗。
你看，像这样的恶人，你说我怎么不向神发怨言？
好似咁嘅恶人，我点会话唔向神发怨言呢？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生气没有用，只能够叫你得胃病。
但是我又知道生气没用，只可以得胃病。
神容许这些事情的发生，因为神有他的安排。
神容许这些事发生，因为神有他自己的安排。
神要用这件事情来帮助我学习不依靠钱财。
神要用这件事来帮助我不依靠钱财。
他要帮助我，让我学会怎么样，不要怕钱少。
他要帮助我，用我学会说不要怕钱不够。
甚至不要为钱掉到水里面去难过。
甚至不要为着钱跌到水里面去难过。
去年年底我们终于把那个房子卖掉了。
去年的年底我们终于将这间屋卖了。
1982年搬进去一直到卖掉的房子，我们卖的价钱连原来的价钱都收不回来。
我们1982年搬进去的，后来卖了，但是卖了的钱连原来的价钱都收不回来。
我感谢神，我没有多赚一块钱，但是我赚了一个我从其他方面学不会的功课。
但是我感谢神，我没有赚到一分钱，但是我赚到的是一个从其他方面没办法学会的功课。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是聋子也不是瞎子，他知道一切。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是聋的也不是盲的，他知道一切。
只是他的时间不同于我们的时间。
只是他的时间不同于我们的时间。
或许你现在正在经历哪一件苦难。
或许你现在正在经历某一种的苦难。
也许是经济上的难处，
或许是经济上的难处，
或者是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找不到工，
或者是不稳定，
或者是不稳定，
或者身体的健康，
或者是身体的健康的问题，
也许是家人的变故，
或者是家人的变故，
还有一些是长久的试验，
还有一些是长期的试验，
或者是突来的痛苦，
或者是突然来的痛苦。
但你请你不要难过，
但是请你不要难过，
神知道，
神都知道。
他知道你所能够承受的，
他知道你所能够承受的。
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
我们看一下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
他说：“看哪、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有一人因信得生。”
你就话睇下啦，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
这加勒底人这几个字是加上去的，原来他就是说看哪、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是一人因信得生。
加勒底这三个字后来加上去的，原来他是说看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
神说什么？神说我知道啊，人的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我都知道啊。
说人的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神说我都知道。
神说你所遭遇的困难，一切的患难我都知道。
神说你所遭遇的困难，一切的患难我都知道。
那不过是我要帮助你成长的一个工具。
只不过这个是我帮助你要成长的一个工具。
只有信心能够叫你在绝处逢生。
因为只有信心能够叫你在绝处逢生。
当我们环境越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仰望神。
我们的环境越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仰望神。
你可以伸出你信心的手来抓住他。
你可以伸出你信心的手来到抓紧他。
什么是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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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就是一根绳子。
信心好像一条绳。
一根绳子。
是一条绳。
有一个小朋友在放风筝。
有一个小朋友他在放风筝。
啊，越飞越高，越飞越高，飞到很高的地方，风筝都看不见。
啊，风筝飞到好高，越飞越高，时候高到甚至连风筝都好难睇见。
他突然要上厕所，怎么办？
突然间要上厕所，点办？
所以他叫他弟弟来帮他拉的那个线。
他就吩咐他的细佬，帮他拎住那条线。
过一下子有另外有两个小朋友经过。
过一下子有两个小朋友经过。
就问那个小弟弟说：“哎，你在干什么？”
就问那个小弟弟：“你喺度做乜啊？”
他说：“我在放风筝。”
啊，他话我喺度放风筝啊。
那两个人。哪有风筝？看半天看不见，没有风筝呢、
啊。边度有风筝啊？我冇睇唔到啊！
哎呀，你还拉着一根绳子干什么？把它放掉了。
对啊，你仲拎住嗰条绳放掉算啦。
这小朋友他说，风筝虽然看不见，但是呢，这根绳子还在。
那个小朋友话，风筝虽然睇唔见，但系呢条绳仲喺度啊。
我总是觉得上面有一个力量在拉着我。
哎、我知道上面有一个力量喺度拉住。
这叫做信心。
呢、这个叫做信心。
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还紧紧地抓住。
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我们还紧紧地抓住。
当你愿意紧紧抓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个力量在那里拉着你。
当你愿意抓住的时候，你发觉有个力量在拉着你。
也许你在隧道里面，你看不见隧道的另一端。
或者你走在隧道里面，看不到隧道的另外那一边。
但你相信这条路最后一定会带你出这个隧道。
但你相信那条路最后会带领你出去那隧道。
对于慕道的朋友，我讲这样的话。
对于慕道的朋友，我讲这样的说话。
请你不要怀疑神。
请你不要怀疑神。
你虽然看不见风筝，但你可以学习握着这根绳子。
你虽然看不见风筝，但是你可以学习抓住抓紧这条绳。
世界上有苦难，有许多不好的事。
世界上有苦难，有很多不好的事。
神说他这是苦难的结果，这罪的结果，神要惩罚。
神话呢啲系罪嘅结果，佢系会惩罚嘅。
另外，神也说，他说苦难有一定的时限。
另外，神亦都话苦难有一定嘅期限。
所以我们用信心来信靠神。
所以我哋用信心嚟到信靠神。
最终，我们一定看见神要为我们成就的美事。
最终，我哋就会睇见神为我哋成就嘅美事。
基督徒，请你不要离开神的话。
基督徒，请你唔好离开神嘅话。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要抓住神的话。
我们就是必须要抓紧神的话。
今天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反对基督耶稣的事情。
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反对耶稣基督的事。
如果你要是怕被别人叫做 religious right, 或者是叫 fundamental conservatives, 你也许怕被别人称为是极端的右派保守派。
如果你是怕被别人讥笑为是 右边的保守派极端派。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根本不是什么保守派或者是极端温和派，我们就是基督派，我们就是属于圣经的圣经派。
其实并不是什么保守派极端派，我们只是属于耶稣基督，按照圣经的话而行。
如果你不抓住神的话，活出耶稣基督来，你就会被世界的这种思想潮流所卷去。
如果你不抓紧神的话，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你就会被世界那种潮流所卷去。
因信得生是唯一的出路。
因信得生是唯一的，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黑暗不明混淆的时代。
因为这个是一个黑暗不明混淆的时代。
只有靠着神的真理，我们紧紧地握住，才能够走出这样的黑暗。
只有靠着神的真理紧紧地抓住，才能够走出这样的黑暗。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天父上帝，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你也从来没有离弃我们。
你都从来没离弃我们。
虽然我们在罪跟错误中不断的重复跟打转。
虽然我们在罪和错误当中不断的重复打转。
但是你对我们的爱始终如一，永不改变。
但是你对我们的爱是始终如一，永都不改变。
主啊，我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要伸出我们信心的手来紧紧抓住你。
主啊，我们唯一所需要做的就是伸出我们信心的手，紧紧地来找住你。
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因信得生。
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听，因信得生。
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这一条出路。
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这一条的出路。
主啊，为我们当中一些在试炼、在苦难中的人祷告。
主啊，我们为我们当中有些在受试炼、在苦难当中的人祷告。
也许他们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
或许他们说我信，但是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
主啊，就求你加添他们的信心。
主就求你加添他们的信心。
为我们当中一些在寻求真理的人祷告。
我们都为我们当中在这正寻求真理的朋友祷告。
有许许多的拦阻在他们的心中。
有很多很多的拦阻在他们的心中。
主啊，求你除去那一些过去的成见。
神啊，求求你除去我们心中过去的成见，
让他们能够用简单的信心像一个孩子一样来信靠你。
让他们能够好像孩子一样用单纯的信心来到信靠你。
求你悦纳你教会众弟兄姐妹向你的祷告。
求你悦纳你的教会众弟兄姊妹向你发出的祷告。
让每一个人都从我们的罪跟错误里面被释放出来。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我们的罪跟错误的当中被释放出来。
那是一个荣耀的释放。
我是一个荣耀的释放。
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